赎敬拜这个为我们诞生的这个抛弃天上荣华富贵的这位真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灵魂，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主。
Thank you.
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他们每一个人对神真诚的爱来打动。他们其实都是信主非常短时间的同学们，但是他们为主摆上，我想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好，接下来我请林静。
Thank you.
会在一个特会当中带领敬拜。我很感谢这些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五饼二鱼献给神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了，并且分给五千人吃，还有十二篮剩余。那感谢主，让我们这个小小的敬拜赞美团可以带领一千人的敬拜，所以我们需要大家迫切的为我们来祷告，就圣灵加添能力给我们。好，谢谢大家。
看到这个啊 ，Ohio 来的年轻人的敬拜，真是令人感动啊！他们这个多才多艺，神给他们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他们都用在主、用在主的事工上面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就在宵禁两边站着两个女孩子，高度都是一样的，真是感谢主啊！啊，弟兄姐妹啊，这个主让我能够在圣诞节后。一个主日有大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非常感动每次过圣诞节呢，大家也试想这个圣诞节的意义。上一周呢，牧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四个目的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这个在美国生活，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到年底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标那我们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做基督徒的，在新的一年来的时候，我们设置的目的，我们设置的目标，在主里面设置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就跟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就是这也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0节当中，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让两个瞎眼的看见。这是瞎眼看见，是主来到世上的四个目的当中的一个让贫穷的人传福音，让被掳的释放，瞎眼看见。那这跟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设置的目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先一起来，大家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0节，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传遍了地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在马太福音当中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在让管会堂的这个女儿从死里复生，所以是先一个神迹是死里复生，然后又赦免并医治了瘫子大家都记得这个瘫子，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在医治他之前说你的罪都赦免了。耶稣还问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赦免这个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医治容易？大家都记得。然后也医治了血漏的妇女，这个妇女得血漏了12年医治了她以后行的又一个神迹，就是让瞎眼看见这个27节当中，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的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们吧！”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大家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要把你自己放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就说如果你当时在场，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你也听说了，然后两个瞎子就跟着过来，他们呢，而且在他们在喊：“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们吧！”首先我们就会想，这两个瞎子是谁呢？对他们为什么来跟随耶稣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记录谁是这两个瞎子，我们只知道他们是瞎子，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听得见，因为瞎子可以听见。他们当时尽管他们当时跟主生活在同一个时候，但是他们看不见主一切关于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呢，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对主的了解和所知呢，都是听到的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们今天都是听了主的道来跟随主的，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两个瞎子的信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当中讲到，信就是所望自实的实底，是未见自事的确据。如果你看见了，信的不是信心啊，英文叫做 believing， seeing is believing， 看见的是相信，信的相信的，但是这不是信心，信心是你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的，凭着确据来相信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也记得这个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他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啊，多马不在其中啊，其中一个门徒多马，他就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张牧师专门讲过一篇道关于多马的这段经文。当后来主再显现的时候啊给他看，而且让他摸钉痕的手啊，多马就相信了。所以主讲了一句话，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九节啊。所以我们大家啊，弟兄姐妹传福音，大家都也有体会啊，跟慕道友传福音啊，慕道友往往说，哎啊，主耶稣要是能再来的话，我看见他我就一定能信他。我的回答是可能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世上行那么多神迹的时候，2008年前的时候啊，来到世上三十几年，行了那么多神迹啊，按照道理来说，看见他的人都应该信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很多都没有信啊，不但没有信，而且逼迫他啊，把他交给罗马人啊，钉了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第九章啊，主耶稣让生来就瞎眼看见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法利赛人呢就把这个人两次叫来，把这个瞎眼的被耶稣基督医治的这个人来，把两次都叫来，还把他的父母叫来对证，来问他父母是不是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他们很清楚，法利赛人很清楚主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懂得神的律法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二节就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法利赛人信了没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说，第九章三十九节，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眼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我们看到靠我们的弱眼看不见主，就像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有信心，而只有靠主耶稣基督，靠圣灵的感动，承认我们是瞎眼，是罪人，像这两个瞎子一样来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今天我们来看这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没信主前我们都是瞎子，属灵的瞎子啊，只有主才能来开启我们的灵眼，让我们啊看见看不见的。我们也经常听到有朋友慕道的朋友来问啊，或者是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来问，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神，怎么样才可以经历神。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找到他，来经历他，并不是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用手可以摸到，用鼻子可以闻到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在造我们的灵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事情显明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也藏不见也听不见，但并不证明神不在，而是我们用错了器官。你想过没有，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花的香味吗？你看不见你也摸不到你也听不到，只能闻得到。 神把我们渴慕他的需求放在我们的心里了，不是放在我们的五官。唯有信了神，而且呢也造了我们的灵，可以来寻求他。这个灵就是我们这个要寻求神的器官，他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的心里，是吧？这个需求呢，就像我们五官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一样，我们渴了，我们要喝水，这个渴就是这个需求，啊，我们的心灵的饥渴呢，无论什么都不能满足，世上的物质都不能满足。我们刚才有一首歌唱的，我觉得特别好，林姐妹唱的这首歌啊，世上的万物、世上的名利、金钱都不能满足你，唯有你信了神才能满足，因为你神把我们这个渴望造在我们心里。等到你找到了神，你的心灵就可以安定下来了，你才有数天的平安。就像我们饥饿了要吃东西一样，干渴了就要喝水一样，吃了可以得到饱足，喝了就可以满足饥渴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实啊！大家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因为无论你在内心有什么欲望，你在身体上面就有一个器官可以来解决你这个欲望。外界有什么事物，外界也有这样的事物可以来满足你的欲望。这其实五官的欲望和这个器官的存在，其实还有物质的供应，其实就是证明神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依据。所以这个欲望、器官和供应这三个东西互相连接，缺少一样都不行。你有观看美色的欲望，你身上就有两个眼睛啊，然后在外界也有青山绿水啊，花木鸟兽的美丽啊，你先生有，你坐在你旁边，你有美妙的太太，你太太有英俊的这个先生啊，孩子你看了就可爱，你的这个耳朵有听的欲望，外界就有美妙的音乐，有鸟语蝉声，你有嘴巴，你有食欲，你可以来进食，来满足有这个美味的食品，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亲爱的朋友，这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求神的欲，也真正的得到了神，满足了他的欲望。你为什么还不信神呢？如果今天在座的有弟兄有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仔细想，请你仔细思考。如果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经历神，不是因为别的缘故，是因为你用错了工具，所以找不到神，经历不到神。我们的五官是用来接触物质世界的工具，不是接触神的工具。唯有使用我们心里面的灵，我们才能找到神。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心灵是测试感觉找到神的器官。如果你用心灵来找神，你一定会遇见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都是灵里的瞎子，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他们不但信，而且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主。我们看到他们来跟随主。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看到这个27节，他们不但来跟随，而且他们喊叫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里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两个瞎子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个是他们为什么叫主耶稣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叫他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他们明明有医治的需要，他们两个眼睛看不见，他们却不求耶稣说你把我的眼睛给医好了吧，而是求耶稣可怜他们。请大家思考，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17次称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新约一开头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呢，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不清楚，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明明清清楚楚的知道，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弥撒亚， 救主就是称为大卫的子孙，是要从大卫的家族里面出来的。法利赛人也一样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一点。马太福音22章42节里面就讲到，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的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在这里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就是称耶稣为主，为弥撒亚。我们从这两个瞎子在众人面前公开叫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就是在众人面前有很多人跟着耶稣走，可以看到他们清清楚楚明白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承认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这一位独一的救主。这个是在当时的环境，什么环境呢？是许多人不承认耶稣是主，也不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更不接受他是弥撒亚的情况下。而这两个瞎子呢，是看不见的，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他们都没有看到，只是听到的。所以使徒马太在福音书里面当一开始就见证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神所应许设立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约福音第一句就见证主耶稣基督，而当时的犹太人只是看到耶稣的外表，他的外表是什么呢？他是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我们明白清楚圣诞节的意义，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是拿撒勒人，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是生在马槽里面的，非常谦卑的。当耶稣向众人宣告自己的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众人犹太人都说他是疯了，说狂妄的话，以至于他们用这个罪名，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以这个罪名被钉。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耶稣是主。而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的信心，他们没有看到，但是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承认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这样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感动。保罗告诉我们，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最近在Winchester 刚成立了一个 fellowship 的一些见证。神在那里做了奇妙的工，做了奇妙的工。每次聚会，头几次聚会完了以后，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看到神做的那奇妙的工。九月份那个军辉我们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我们到那个湖边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湖边唱敬拜赞美的诗歌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姓平，她过来了，因为她听到我们在唱中文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所以她就过来跟我们交谈。她说哎呀，她说太好了，我都见不到这个中国的中文的查经班。她说你们哪里来的？我们说我们从这里来的，从 Fairfax 过去的。他说我们这边 Winchester 这边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是没有中文的查经班，还有很多是做餐馆的，英文也不好，他们去美国人的教会听也听不懂。他说要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查经班，那就太好了，有一个属灵的家。我说我们是有，就在我们家，在 Leesburg， 太远了。他说因为从 Winchester 到 Leesburg 的话要30分钟开车而且还要翻一座山，那个当上次张牧师讲的翻山越岭的经历。那两个星期以后，那我就跟他联系，我就说那我们先聚个会吧，我们看看大家再一起来祷告，看看这个主的意思是什么。那当时他们就有8个家庭，还有一些学生，那里有两个大学，一个是 Shenandoah University， 是一个 private school 还有这个一个 Lord Fairfax College 也是一个大学，也还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在那里。这个聚会呢就非常好这个因为他们这些都是非常饥渴的人他们讲到他们去美国教会听不懂他们寻求主，很多是刚刚信主的，他们要来到中国人的教会，他们要开2-3个钟头、2个多钟头的车才能来到一个中国人的教会不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半小时之内我们可以找到2-3个中国人的教会，我们有时候还挑这个牧师不好，那个牧师不好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那个教会没有爱心他们非常渴慕，他们问了很多属灵的问题一开始。 啊，我们也一直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但是我们啊，我们也看到神把这一批要收割的庄稼放到我们的面前，啊，我们也看到神把工人都预备好了，还有一位张静弟兄和刘宗让弟兄都来过我们教会，啊，他们都是啊非常追求的，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们就一直为这个祷告。神呢也非常听我们的祷告。这个刚才碰到了这个萍姐妹，她去美国人的这个教会，她去跟这个牧师讲，这个牧师 Pastor Wright 啊，他就约邀请我去跟他见面，我就有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跟这个牧师，我们跟他在一起祷告。这个牧师告诉我，他说我们教会也为这个中文的查经祷告了一年多了，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主不但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同感一灵啊，神把这个他的旨意也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已经有了，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们有学生到他们教会当中去，但是学生刚到美国英文也不好，这个牧师他说我非常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我的教会再来到美国的时候能够信主啊，但是他们也一直为这个事情在祷告。我们这个啊，星期六，我们第一个星期六呢，我们就到了这个美国人的教会去聚会，是11月22号第一个星期六，第一次聚会就来了30几位大人，还有20多个小孩。感恩节那一次啊，牧师去了，有40多个人来，啊，在有当地工作的，有做餐馆的，有学校的教授，有学生，啊，有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那个地方在温彻斯特旁边 ，Martinsburg 有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啊，有很多研究人员、访问学者。那天晚上，张牧师一呼召，就有6个人决志。上个两个星期呢，又有4个人决志，真是感谢主。我跟这个张弟兄和这个刘弟兄跟这个萍姐妹，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人眼都看不到，我们人心也想不到，没有想不到有那么多人会决志。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称耶稣是主，大卫的子孙，这是从圣灵感动而来的。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人能做得到。我看到有4位学生，他们刚刚到美国3个月，就是秋季入学的，有一对夫妇，还有一个访问学者，还有一个是在餐馆送外卖的。这位餐馆送外卖的这位弟兄王弟兄，前不久被2个美国青少年诱骗，晚上诱骗，以外卖诱骗到外面啊，晚上下的雨，被这2个青少年用这个啊打棒球的棒打了脑袋，倒在路上，没有人看见，就是为了抢他身上60几块钱。这位弟兄倒在这个地上，没有人看见，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感谢主，那天晚上就有一个美国的姐妹路过那里 call 了911，把她送到医院去。这个打得非常厉害，这个脑骨裂了，从这里到后面都裂了，这个昏迷了1个星期。啊，我们当时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10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啊张弟兄和刘弟兄他们马上就去啊医院为他祷告，啊祷告多次，啊1个星期后他苏醒了。啊，张弟兄和刘弟兄，这个弟兄，这个餐馆送外卖的这位王弟兄是没有信主的，在被打之前。啊，张弟兄，我在张弟兄去那次，我因为我的小孩病了，我没有去，但是我跟张弟兄我说，你去了，一定要叫他叫讲主啊，救我。主真是奇妙的救了他，医了他，1个多月他就出院了。他出院的时候，他感谢那个医生，医生告诉他，你不用感谢我。医生跟他说，你这个伤啊，10个有9个是要死的，剩下的那一个不是瘫痪就是残疾，你应该感谢那位救你的主。他2个星期前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跟他分享， 我说真是感谢主。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医治了十个得麻风病的这个人，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主。我就说你就是那位回来感谢主的那位弟兄，把荣耀归给主。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信。感谢主，我们当场就为他做了决志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的这个圣灵的做工是奇妙的。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心里能相信，口里能够承认，在众人面前叫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的信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们是心里相信的。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很多听过耶稣医病赶鬼讲述天国的信息，但是他们凭着信心接受了主耶稣。他们的信心是没有看见就信的，他们怎么样？他们信了以后，他们就来跟随主。他们的信心与跟他们所听的道相符。今天我们很多人听了耶稣的福音，听了福音，听了耶稣的这个神迹，听了是一回事，但是相信并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很遗憾的是，包括我们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都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全能的神，但我们当时我们真正碰到困难，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向耶稣来祈求祷告。我们在那里寻求是人的帮助，寻求世界的能力。我们的大家天天啊有工作的，我们就天天怎么想来跟这个老板搞好关系啊，或者啊你做的东西，把你做的东西呢复杂到很复杂啊，所以呢你就不会被 lay off。 没工作的呢，我们就想这个，你不要笑，我跟你讲，我工作当中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啊啊，他还跟我坦诚的认了这个罪，就是这是美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他就是说这个做的复杂，你就没人代替得了你，没人懂得嘛啊。我们没工作的呢，我们就想自己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份高薪的上班也进的轻松的工作啊。我们很多有出了车祸呢，就想办法怎么找律师来打官司。我们上班呢就想家里的事，我们回到家里呢就想上班的事啊。你仔细想想，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跟主认罪，就是回到家里也放不下上班的事情，到了班上呢又放不下家里的事情，担忧这个也担忧那个，天天生活在困苦当中，天天背着这个生活的重担，里面也没有喜乐，生命也没有任何改变。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对自己的信仰会产生怀疑，因为你没有来跟随主，而且逐渐冷淡，停止聚会，最后会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是主不愿意帮助他们吗？不是的，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所听得到，我们所有的信心放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来，来跟随主，来求告主的名。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要凡事都到主恩座前来求。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实际生活当中。说起这个凡事都要到主恩座前来求，这个啊，我妈妈，我父母亲8月份啊，在国内信了主，受了洗啊。我妈妈前段时间也来这里来看我们啊，我妈妈身上也有很多病痛啊，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你要把凡事都放到主恩座前来求啊，不单单是病痛的事情，还有这个家里的琐碎的事情都要放到主耶稣前来求。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乐，她说这个主要管那么多人，她说我想小事就不麻烦他了。这个很有意思。我说凡事都要到主恩座前来求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就像这两个瞎子来跟随主啊。下面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瞎子不但来跟随主，而且是大声的来求告主，而且他们求告的呢不是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瞎了这么久啊，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你没有医治我啊？你为什么让我瞎了不让别人瞎了，对吧？ 啊，我们往往在苦难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你为什么是轮到我？这个英文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个英文里面这个喊叫是 crying and saying， OK，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看到是哭着来的，中文没有把它这个哭翻出来，但实际上它是这两个瞎子是哭着来到主的面前的啊，来，而且呢是求主来可怜他们啊，瞎子眼睛瞎了就代表我们肉体在苦难当中，我们不知道啊这两个瞎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瞎了多久啊，但是他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啊也没有说为什么不医治我们，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是求主来可怜他们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神的医治，神的医治是怜悯的医治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特别是有需要医治的，这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需要怜悯啊，这个非常简短的祷告，可怜我们吧，但是把内心把他灵里所说的都说出来了啊，而且是哭的来到神的面前啊，这种心灵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来求神可怜的祷告是最容易得着神的答应，所以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要把内心当中所需要的向主讲出来，不是说你说多长祷告，也不是说你讲的多复杂，你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就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啊，就是因为信心的软弱，看到风浪的时候就要掉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他向主说了一句话，就是主啊救我啊，我当时圣灵感动，这个王弟兄被打的这个事情，我就跟张弟兄告诫我说，你去了他如果能讲话，你一定要叫他呼求主啊救我这个字啊，所以英文里面中文是四个字，英文里面是三个字 Lord save me， 那我们今天在危难的时候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这个温夏斯特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弟兄是非常优秀的，他是 Virginia Tech 的一个教授，两个月前刚刚信主，但是他在信主前，在没有信主前，我们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信主吗？他还不知道信主是什么事，他说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跟他讲了，他太太是信主的，他非常优秀，他学术上非常有成就，他是搞苹果就是果树的嫁接研究的，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努力，一天工作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我们知道大家，我们这一代来到美国的，特别是搞学术研究的是非常努力的啊，经常晚上在那里工作，孩子的事情都是太太管的，刚刚买了个大房子，两个多月前就被诊断有鼻咽癌，这是恶性的，不是良性的，这是癌，两个孩子，太太也没有正式的工作，美国梦刚刚就踏出了一步，就是有房子有车子了，就有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到他家里去为他祷告啊，我跟啊刘弟兄刘宗让弟兄和他太太，我们有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开车去为他祷告，他当场就决志信主，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因为他需要神的医治，我当时就用这段经文跟他分享，我说神的医治就是来怜悯我们，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他太太一直在流泪，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太太就一直在流泪，我跟刘弟兄也在为他流泪，因为他的事业刚刚迈出一步，他的生活刚刚开始起步啊，就有这么大的苦难，感谢主，他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他分享了这段经文，他们每天夫妻俩每天晚上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来祷告，主说你们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一件事情，我跟他太太跟他分享，你们两个就是你和你太太，他们同心合意的为了他先生的这个医治来祷告，感谢主，神给他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啊，有一个医生就在这个 Loudon Hospital， 这个医生还是个中国人的医生，香港来的啊，大家知道这个鼻咽癌在美国是不常见的， 但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常见的。这个香港的医生就有这样一例一个病例，他有这个经验，医治过这样的这个经历，所以神就给他开路，啊，这个医生是非常好的。这现在第一个疗程还有九天，进展非常顺利，啊，感谢主，非常好。不但得到了控制，这个因为扩散扁桃腺都大了，这个扁桃腺现在都缩小了，这个完就慢慢在得到医治，在缩小。所以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也要为这一家来纪念。啊，让神来完全的医治他，让他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肉体的软弱，我们都也祈求神的医治，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两个瞎子身上学到什么一点东西呢？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设置新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天天跟随主呢？有没有到主的面前来哭求，把我们需要他来怜悯我们的事情来简单的讲出来呢？我们看28节，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的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在路上当场就医治他们，也没有回答，注意主没有说一句话啊。你要知道，这两个人是哭着在主的面前，主都没有回答。但是看到这两个瞎子，他们没有失望，对不对？他们继续跟着主进了屋子，啊，继续跟着主，离主更近，而且呢，在离主在屋子里面看到离主更近、更靠近、更少人的时候，单独的来到主的面前。这说明呢，我们在灵里的瞎子，若要想看见的话，若要想得着主的救恩的话，就必须离开我们原来走的道路。要来跟随主，不是你走你的路，而是来跟主走，主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就让主的旨意来行在我们的身上。相信他的神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灵和肉体的征战，在罗马书当中大家都看到。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得胜。我们要跟来走主的道路，不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愿意做过去愿意想做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走，我们应该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胜。说实在的，主要医治这两个瞎子是很容易的，在路边摸他们一下不就行了吗？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向主祷告，主并没有马上回答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祷告的要求来成就我们。为什么？主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他要让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道路来走他的道路。我们知道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主就把一切都加添给我们了。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满足我们属世的要求，就像这两个瞎子，他们只需要医治他们的肉眼，但是主要让他们得到更大的恩典，就是让他们的灵眼来医治，来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主的恩典也不是廉价的商品，主要让得到恩典的人来珍惜它，来之不易。昨天晚上我们在聚会，这个美国牧师 Pastor Wright 来跟我们分享罗马书，他就讲到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清楚地讲到，我们这个救恩本来是给神的显明的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支主就被砍了，所以外邦人的支主就给嫁接上去了，我们今天才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个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如果不珍惜的话，我们也一样会跟犹太人一样会被切除的这个支柱。我们只要祷告，我们要来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有时我们知道会有阻拦，主可能也不回答我们，今天不行，但是明天主最后终究会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通过的考验就会宝贵，正如彼得所说的，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珍贵，彼得前书1章7节。所以我们要来紧紧的跟随他，来到他的面前，千万不要因为主暂时没有回答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要有很久忍耐的信心，看到没有，主就问他们，当他们来到跟随主进到屋子里面跟主接近的时候，主就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来到黑屋子里面来祷告的时候， 主就会轻轻地问我们，你们信，你信我能做这事吗？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像瞎子一样回答，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里我们看到主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简单，非常普通，我以前看圣经我都没有留意到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主告诉了我们一个天国的奥秘，就是主是照着我们的信给我们成全的。人的信心是支取主能力的管道，信心的管道铺到哪里，主的能力就达到哪里。我们有多大的信心，主就照着我们的信给我们成全。我自己理解是，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的现状，这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现状呢，是我们自己信心所决定的，因为主是按照我们的信心来成全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不用抱怨周围的人，我们也不用抱怨，更不用抱怨主。要抱怨的话呢，就抱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信心就到这里为止，神就成全我们的信心而已。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英文讲就是 We are what we believe， 我们就是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你信多少，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怎么样。我们的成就，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成就绝对不会超过我们自己的信心，对吧？你没有想到你会成全的事情，你不会做达到那一步。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做，你连信心都没有的话，你绝对不会成功。大家都知道这个主在水上行走，彼得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水上行走对我们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代表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做不了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是有风浪的。注意大家，彼得求主，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彼得求的是什么？大家想，彼得求的是做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大家很多，我们想都不想，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根本不敢求啊。我们觉得可能主就回答，主有没有回答，主怎么回答他彼得的祈求啊？主说，主有没有说，我这个事情人做不了，这是主弥赛亚做的，就是主，我造天地万物我可以做，我说什么成就什么，但是人做不了。主没有这样说，主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来，一个字啊。那我们就看到彼得从船上到水面上下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了主，我们甚至迈出了这一步，求主来成全我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走不出这一步。因为从船上到有风浪的水面的话，你是要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啊，看到没有，主并没有说就成全了你，而是要你走出这一步啊，要走出这信心的一步。你可能在工作上面，你想要的那个职位你想了很久了，你也祷告了，主也成全了你，把那个位置空出来了，你的能力也可以做到了啊。但是你可能，或者我们年轻的，你找朋友，主也把你那一半放到你身边了，你也知道这是你主给你的一半啊，但是你却迈不出这信心的一步，你离不开你的这个舒服的船，踏到有风浪的水面上去，你怕沉下去，你怕去找那个大老板或者人事部门的话，去要这个职位的话，他们可能将来对你有什么不好的，你怕啊，你怕那个年轻的，你怕那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会拒绝你，丢脸，以后没法在一起啊。结果呢，其结果往往是你怕的事情都发生了，你升职也没有了，上去那个人呢能力也比你差，你还得在他手下受气，这个是常常见到的在公司里面。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祷告，神就来应许你这个啊，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看，你要想做 manager， 你要想做 director 的话，你就去找这个 VP， 你说我能做，我可以做这个职位，我希望能够得到升职啊。这个西方的文化，在美国的环境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还讲谦卑啊，谦卑到这个不敢说，但是在公司里面的话，就是要有这样跨出信心的这一步啊。主就照着我们的这个信心来成全我们。这个主说，这个照着你的信成全你们，成全你们，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负面的意思。 我们负面怎么想，我们想坏的东西，主也成全我们坏的东西。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上个世纪美国宾州的一个城市，是个铁路城市啊。当时美国铁路很发达，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呢叫 Mike， 他是一个很高大健壮的工人，铁路工人，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工作兢兢业业，和别的人相处得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总是消极的，负面的，总是担忧，觉得这个不好的事情会发生，那个不好的事情会发生，这个车会坏了，那个车会翻掉，天天讲不好的东西，天天看着孩子也不顺眼，你怎么这么笨，你肯定不行，你长大了没用，非常负面，非常消极。一个夏天的工作日，他们在他们工厂的所有的工人呢，因为要庆祝一个工人的生日，就提前下班了。这个 Mike 呢，就一不小心被锁在一节冷冻车厢里面。这个冷冻车厢大家知道，这个冷冻车厢是啊，温度很低的，是零下的，摄氏零下多少度我不记得了，是冻肉的啊。而且呢，这个冷冻车厢呢没有跟别的车厢连在一起啊，单独的在那里。当他发现他自己被锁在这个冷冻车厢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恐慌，他开始使劲的叫，那这个是正常反应，使劲的敲那个门，踢那个门，但是整个工厂的工人都离开了，没有人可以听到他绝望的呼叫，手敲出了血，声音也嘶哑了。这个冷冻车厢呢，温度是很低的，大家都知道，而且虽然是夏天的晚上，但是冷冻车厢里面温度是摄氏5到10度，零下10度左右。他想完了，因为他非常负极嘛，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了。他说他想，我要是今晚上出不去的话，我肯定在里面被冻死。想着想着呢，就越来越冷，没办法，他就躲在车厢的这个角落里面啊，缩成一团，等着不可避免的这个结局，不是先冻死就被闷死，因为他是密封的嘛。他从口袋里面挖出了一支很短的铅笔，车厢角落上呢找到一块这个纸板，就开始写。他说越来越冷了，我的身体开始麻木了，如果我不很快离开这个车厢，这可能就是我的遗嘱。这就是 Mike 的遗嘱。第二天，当他的这个工友来到打开这个车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 Mike 被冻死在车厢的这个角落里面，缩成一团。验尸的专家的报告出来了，发现 Mike 的确是被冻死的。但是让调查人员非常惊奇的是，这节的冷冻车厢的那个制冷啊，根本就没打开，不是，事实上是没有打开，而是就是因为这个车厢的制冷坏了，才拉到工厂来修理的。车厢的温度是大概是61度，就是比常温稍微低一点。弟兄姐妹，你笑，我跟你讲，实际上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啊，啊，他就是在比室温稍微低一点的情况下冻死，因为他相信是在冷冻车厢里面。他相信他自己是要死的，他相信他没有机会生存，他一开始仗还没打已经输了。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新的一年就要来到，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生命的负面，我们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没办法自己控制。我们对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要再说你怎么这么笨，我们不要说你将来长大了没用没出息，我们对着太太讲，哎呀，你越长越漂亮啊，越来越能干，做的菜越做越好吃。我们上班的时候，你过完年这个啊农新历的年到班上去，你看着你的这个不可爱的这个老板有一个笑容，觉得你的老板可能也非常可爱了，你的关系相处好了， 神就在工作上祝福你。我们不要生意不好的话，我们不要先想着破产，我们更不要做失败的计划。我们要祷告，求神带来更多的客人。如果你夫妻关系有紧张的话，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我们结婚那天我就知道我跟你肯定要离婚，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都笑，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负面的信心。我们因为你要看到神给了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了，记事了这么大的奥秘。这个什么样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deal 啊，这个英文叫 deal， 对吧？这个 deal 就是我们只要想正面的东西，神就给我们成全我们了。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他，来祷告，来祈求他，啊，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在事业上一定能非常成功。而且我跟你讲，你不用加班加点，你都能成功。我们不要以为你加班，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这个话，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加班加点啊，你 lay off 就轮不到你啊。那我是做 manager 的人， lay off 的时候不看你加班加点啊，那你也不要看你能做的别人做不了的，你就不会被 lay off， 都不是的。我跟你讲，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有机会在美国的高层工作，跟他们有很多的沟通，这个公司的操作包括裁员包括加员，他们的过程都是你想不到的。我们只要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主，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正面上面，你相信靠着主我们一定能成就啊！因为主每天的饮食主都要供给我们了，主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的孩子在神的话里面长大，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越来越听话，越来越聪明。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会蒙恩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如果单求而不信，口里说信，心里不真正相信，都得不着。唯有真正的信心才是兑现的信心，主就按照我们的信心来成就我们。我们有了信心，神就成全我们。弟兄姐妹请注意啊，我们的主成全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控制不了，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工作上的事我们控制不了，你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你没办法想象。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掌管当中，但是神成全我们。神要我们看见，神要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信心，就像这两个瞎子一样，有很久忍耐的信心来跟随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来不住的祷告祈求，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我们呢要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不好？
心事万千交。